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再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恭恭敬敬的把你自己的话再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当我们在这里有一点交通的时候，主啊，让讲的听的我们一同来寻求你，一同来寻求你的面，一同来听你向我们说话。主啊，求你施恩和怜悯，主啊，保守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若看为好，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听明白，能够来持守。主啊，我们把交通的时间仰望在恩主的手中，你施恩，你怜悯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先读几处的圣经。第一处，撒母耳下23:8-12。撒母耳记下23:8-12。好，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大卫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他哥门人约瑟巴士，又称伊斯尼人雅底诺，他是军长的统领，一时击杀了800人。其实是雅和人多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以前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以色列人迎着上去，由跟随大卫的3个勇士向非利士人骂阵，其中有以利亚撒，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捏住刀把。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专夺财物。其次是哈拉人亚基的儿子撒玛。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亡。撒玛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第二处圣经，创世纪17:1。第七节，好，7-8节。好，7-8节，我要你的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好，第三处圣经，以赛亚书65:8。以赛亚书65:8。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父在其中。我因我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最后一处圣经，提摩太后书4:7-8的上半部。提摩太后书 第四章第七节和第八节的上半部。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好，就停在这里。好，我们在交通大卫的前三名勇士的时候，头两名那个约瑟巴色和以利亚色是我们想象中的勇士，看他们攻城略地，气势如虹。那约瑟巴色一时就击杀800人，以利亚色呢向非利士人骂阵，然后他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冲锋，然后他不仅得胜，以色列人还在跟在后面那个抢夺财物。那么第三名呢是撒玛，撒玛呢我今天的重点是交通撒玛，跟前两位勇士相比呢，好像撒玛不是那么的耀眼啊，不是，好像没有跟前两名勇士比起来，他只是守住了一块红豆田，长满红豆的田。那关于撒玛呢，我以前有过交通，那这一次呢，我可能交通的多一点。如果弟兄们听过我以前的交通，请稍微容忍我一下。好，那我们在交通撒玛的这件事的，他守护那个长满红豆田的时候呢，我想交通几点。第一点，红豆田所代表的是什么？撒玛的战场呢，是一块长满红豆的田，这块田有多大呢？我不得而知，不晓得。我在想，有像 Dumbo 一样大吗？不知道，可能更大一点，或可能更小一点。但是想到撒玛一个人要站在田间击杀来进犯的非利士人，应该这块地不会太大啊。这是地。那么这块地在以色列人的眼中，跟在撒玛的眼中有一个截然不同的价值。以色列人可能认为，第一的感觉是这块地不值钱，很气。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它长的是红豆。红豆我们知道，在有因为以扫用红豆煮的汤把他哥哥的长子名分骗，那我们就知道，哎呀，这个以扫实在太傻，这么不值钱的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换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解释哈，这个红豆田在以色列人看中眼中呢不值钱的，不是在会所前面的地啊，在圣所圣殿前面的地，不是，这是普通的红豆田。然后呢，这块地呢也可能不大，有跟没有可能无所谓。那第三呢，仇敌聚集成群，人数众多。那从道理上讲，种那个地呢应该是比较平坦的地方，所以呢易攻难守。所以圣经怎么说呢？以色列人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那红豆田在撒玛的眼中他看到的是什么？ 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应许，是神应许之地，神应许以色列人到迦南地，这是迦南是他们的应许之地，这块地是坐落在迦美之处的。因为看见神的宝贵的应许，这片地是宝贵的，是值得用生命来持守，所以他就站在那田里击杀法利赛人，救护那田。这个田是神的应许，也是见证神的见证，见证他自己的信实，所以在撒玛的眼中，这块地是宝贵的，无论是大还是小，值得他用定他的性命来持守。第二点，关于腓力士人，我们在读摩西五经，读那个士师记啊，我们知道腓力士人在早期的以色列给以色列人造成很大的困扰。他们有个什么特点呢？我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是发现他们说来就来了，而且常来常常，当然有的时候神兴起腓力士人作为管教以色列人的一个工具，但是通常他们说来进犯就来进犯，弄得以色列人不胜其烦。那么腓力士人，我们知道读经的弟兄们跟我们解释过，腓力士人是代表我们的肉体，肉体属灵的层面上，我们知道这个肉体常常在肉体的背后就是仇敌，肉体的进攻跟腓力士人的进攻由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常常说来就来，那也使我们不胜其烦。我们在与我们的肉体好像有征战的时候，我们不胜其烦。我们呢也有两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逃跑，也可以选择持守为主的名战斗。第三，神，圣经上说神是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因着撒玛击杀腓力士人，救护了那田，神是以色列人大获全胜。神为什么没，圣经为什么没有说神使撒玛大获全胜？以色列人不是都逃跑了吗？为什么圣经说神是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以色列人配得这个胜利吗？我想呢，我们刚才读的以赛亚书的65章第8节解释这个问题。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夫在其中。什么叫葡萄中寻的新酒？葡萄一面是葡萄，一面是新。什么叫葡萄中寻的新酒呢？就是有一些葡萄已出熟了，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出熟的果子。这个出熟的葡萄已经变成酒，然后让葡萄园的主人心满意足，葡萄园的主人就是我们的神。这是什么意思呢？因着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我们也说是就是一批的得胜者，当然不是所有的得胜者都是出熟的果子，但是出熟的果子呢一定是得胜者，神的心意得到满足了，祝福就临到全体。在这一件事情中， 神就是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在我们日常，在我们现在的日子，就是如果有得胜者出熟的果子，神的祝福就临到整个教会。虽然整个教会我们说 universal， 整个教会是软弱的，在现在末世的时代，但是当有出熟的果子，当有得胜者，神的恩典就临到他的聚会，有福在其中。好，那么故事讲完了，很简单，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学习？我们有什么样的学习呢？第一点，看重神所看重的。这是我们常常交通的关于属灵的意象的问题，看重神所看重的。看见的不同导致完全不同的一个结果。你看那块地不值钱，不好守，非利士人人数众多，你就选择逃跑了。你看见这块地是神的应许，神的约，神自己的见证，你就来吃手。我在想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为我们弟兄姊妹的见证感谢主。我举几件事情，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小房间，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以前是这个教会的一个小的 chapel， 后来变成图书馆，后来图书馆搬到楼上去了，那个房间就留在那里 collect dust， 没有什么用处。几年前有几位弟兄就把它清理出来，安上电灯，很亮的 LED 的灯，把桌子搬进去，成为礼拜五晚上聚会小组可以用的一个地方。这是发生在几年前。然后呢，里面的冷气系统不工作，窗式空调太响，在今年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几位弟兄花了很多的时间，冒着酷暑，在里面装了一个室内的那个 unit， 因为那个小房间离风管太远，中央空调没有办法供应冷气。我们的弟兄们在非常热的时候，把那个里面的那个空调装好了，室内的 unit。好，他们是看中这个小地方吗？小 chapel 吗？小房间吗？弟兄们，看中的是神对这个聚会的一个托付，这个聚会是神的应许，是神量给我，是一件事情。我们有弟兄为了聚会放弃到外地高薪的工作，再想到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克服那个堵车，好，我们来这里聚会，我算了一下，我们有多少从各个地方来，东南西北都有哈，从 KD 来的，从 Cyprus 来的，从安堡来的，从 Clear Lake 来的，从 Sugarland Missouri City 来的，是我们这里特别这个地方特别美，特别吸引嘛，是因为有主的同在，因为有主的应许。 多年前有一次我的车在这里坏了，有一个人来拖车，然后他知道要把我的车拖到我家住的那个地方，蛮远。那他就说为什么到这么远来聚会呢？ Must be something good。 不过他这个话不是一个肯定的语气，他是一个问的语气。然后他就说我在 Lakewood Church 聚会。那我大概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跑这么远来干什么。我想我们到今天弟兄姊妹愿意花时间，尤其是星期五是不容易的，一个礼拜上班下从各处来到聚会的中间，我们看重的是主对我们的托付，主对我们的应许。我为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看见，我感谢主。但是我们的意向是需要被持守的，不是我们看见了我们就一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意向需要持守。那么怎么来持守呢？我只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多读神的话。神在他的话中把他的心意已经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已经显明了。所以我的一个提醒，也是对我自己的提醒，也是对弟兄姊妹的提醒，我们要读重视神的话，读神的话，因为他的心意在他的话里已经显明了。第二点，站立在神的应许的上面。撒玛站在红豆田里，他实际上是站立在神的应许上。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他的应许就是他自己，他是我们的磐石。如果我们看见了，稍稍明白了神的心意，我们不是转身就忘的，不要做转身就忘的人，而是需要操练，需要操练在神的应许上面站立。这个就是撒玛站立在那个红豆田击杀非利士人，就是站立。他有看见了神这个应许，他就站立持守。第三点，在神交给我们交托给我们的事上忠心。撒玛是一个战士，他站在神所托付他的地位上征战，杀非利士人，救护红豆田。他可能比不上前面的两位勇士战功显赫，然后神给他的奖赏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从神领受的一份，无论是我们在会所的服事，在家里我们的工作，在家里教养孩子，我们都有一份。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神在神交托我们的事上的忠心。就像使徒保罗所讲的，打那美好的仗，跑当跑的路，守所信的道。那每个人在神面前的服事能够带进给神儿女们的祝福。如果我们从三位勇士对教会历史的预表，这是我自己这样一个看法。第一位勇士约瑟巴瑟，他是一位主动进攻仇敌，没有圣经没有讲到比利斯人来进攻来攻击以色列人，而是他是主动出击的。圣经说他一时击杀800人，没有说因为比利斯人犯境。这代表什么？代表了教会初期教会的一个荣耀的一个得胜的光景。 第二位勇士以利亚瑟，他代表的是教会一个正常的光景。我们看到有仇敌的进攻，有，但是以利亚瑟向腓力斯人骂阵，他去攻击腓力斯人，他直到那个手粘在刀柄上，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光景。那撒玛所预表的呢，是教会在幕后的一个光景。那里呢，腓力斯人聚集成群上来攻击的时候，以色列人都逃跑，撒玛死守在田间击杀腓力斯人。当团体都软弱的时候，得胜者持守神所交付的他那一份。当然我们今天人都逃走，我们可以这样说哈，当我们的肉体攻击我们个人的时候，在很多的时候是没有人可以帮助的，不是说弟兄姊妹不能帮助，而是我们必须要面对。腓力斯人代表我们的肉体，我们在世界的那个潮流，今世的风俗，我们要在这些攻击面前站立得稳，而且要击退仇敌的进攻。我们需要靠着神的恩典，站立在神的信实的上面，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来持守神所交付我们的每一份。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重他的宝贵，看重神所看重的。求主把得胜者心智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如果有人在神面前站立得稳，神就把他的祝福赐给他的全体的聚会。不敢失败，因为加略在望。我们不敢失败，是为着神的见证。我们不敢失败，不是仅仅为着个人，也是为着神的家，他的教会。好，我就交通这些。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是信心。我们刚才唱了诗歌《不敢稍微失败》，傅弟兄后来也总结了，要我们能够不失败。那想把《约翰一书》五章第四节打在那个地方呢，给大家看，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人今天在地上，我们怎么能够不失败呢？如果靠着我们的大力的话，我们能够征战一时，但是我们里面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是通过我们的主而来。我们要在主的事情上面能够站立得住，要信心坚固。我呢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实际的人，总体上来说活在信心里面的时候并不是很多，得胜经历是非常的少所以唱这首诗歌提醒我自己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想我在主面前呢对信心呢有一些思考，那我交通给弟兄姐妹呢，我们一起来彼此勉励，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在交通这个题目以前呢，我想请大家思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被称为基督徒呢？ 那在大家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带着我们也同有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把我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让我们做你的儿女，主啊，就让我们做你的儿女，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显出你与我们同在，你的能力扶庇你的儿女，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在地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啊，让我们的生活不只仅仅停留在得救的地步，让我们起来能够来持守你放在我们里面的信心，主啊，让我们从信开始，以至于信，主啊，带领我们，让我们一生都能够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主啊，让我们靠着信心能够得胜，主，我们把下面这一点时间仰望主，愿主你与我们同在，你自己站在这里来分解你的话语，你的灵也感动开启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明白信心和我们当如何过信心的生活，主，我们仰望你，祷告靠着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这个题目啊，圣经里面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有一段话我们一同来读，是使徒行传11:19-26，我们一起来读那时斯提凡第四遭患难的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列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西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拉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附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他就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人都称我们是基督徒，那个历史呢，就是新约开始的时候，主在地上的那个时代当福音传到安提阿的时候人们就发现这一批追随耶稣的人他们不一样，最初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基督徒的说法，只是叫做门徒或者是大多数人都认为因为这都是些犹太人信耶稣所以大多数人就认为这帮人呢可能是犹太人中间的一个分支，但是当福音传到安提阿的时候他们就打破了犹太人的这个范畴，不只是犹太人信了耶稣，后来外邦人也信了耶稣，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们一同聚集，我们都知道犹太人觉得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从来不跟外邦人在一起，但这个时候你发现这些信了耶稣的犹太人和外邦信耶稣的人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完了之后他们聚会我想就是因为他们信主，他们聚会的题目也是主耶稣所以他们所传讲的是主他们的生活立定心志很久靠主， 他们被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这些情况都显示出来，他们跟以前人们想象中的犹太教啊里面的犹太教啊是不一样的，他们也不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个分支啊，因着他们信耶稣是主，信耶稣是基督，所以人们理所当然的看他们跟以前的不一样的时候，就开始称他们是基督徒了，是遵循耶稣教训的一批人。我想那个的时代使徒的时代的时候教会初期的时候，他们的见证非常的明亮所以人们一看他们就跟以前的那些犹太教里面的不一样，所以就把他们分别出来称为基督徒。那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走在外面的时候，别人会看得出来我们是基督我们是基督徒吗我想我们做基督徒的至少让别人看见说我们跟世人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啊，是当然是我们外面的表现，是我们的见证。那这个不一样的根本是在我们里面对主有多少的信心谈到信心，我想跟大家一块儿温习一下我们天天讲信心，讲信主，我们基督徒究竟信什么呀？我想我把这列了这九点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经常在传福音的时候跟大家讲的内容，就是要信主吗？那信什么呢？那我们首先信独一的真神没有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我们相信神的公义，相信神的慈爱，相信神要来审判相信主也有恩典为我们存留。那我们还有一件事情信耶稣圣经上说，如果你信神呢，魔鬼也信神。那我们信主，那主是谁呢？是吧？主是神的独生的儿子，这是我们要信的。那还有我们信什么呢？就是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信耶稣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也相信主会再来。我想这是一些非常非常基本的点，我们弟兄姐妹一说都是知道的这是我们所信的。那下面几点是我们的一些行为。那我们首先看见我们自己我们承认说我们是一个罪人。那我们不是靠着宗教律法，因为我们的行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因信称义。那我们相信主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愿意悔改，过一个新人的生活。我想这些就是大家都很清楚，就是一个福音的内容。那我们接受主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接受基本上都是接受这些内容的。那我们信完主之后我们还有更多的需要信的吗？因为我们这么一信我们就信完了，我们还有别的好信的吗？要不然的话那我们基督徒做什么呢？我想我们基督徒从我们信主开始就是信主再到我们过基督徒生活，直到我们在地上的末了，都一直是信主，没有除这个以外也没有别的好信。那我们在地上还有什么好做呢？我想神就是让我们说从一个刚刚得救的信进入到一个更深的生命里面的一个信呢。我想我们信的那个主题和内容都是一样，但是信的这个信心的深度会不断的增加。我们最先的时候就简单的说信只有一个神。那我们当我们再往进一步的时候变成敬畏神，我们没有别的神，除了那个木头偶像我们不当成神以外我们也不把我们的工作、事业、我们名誉、地位、金钱 当做我们的神来拜，我们单单的拜主耶稣，单单的敬畏神耶和华。我想这就是一个生命的更新呢。我们说神是主是神的独生子。我想我们信主之后还是在这一点上面，但是我们对主的认识会不断的增加。我们会认识到耶稣是基督，是那个受膏者。他来的时候有祭司有先知、祭司和君王的三重的身份呢。当我们说我们信主为我们钉十字架，那我们还在生活中会再往前进一步。我们看见说我们就是那个把主钉在十字架架上的那个人，主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相信说主从死里复活，我想我们的生活中就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相信，就是十字架是道路是那条道路，是生命的路。我们走这一条主所走过的十字架道路，一定能够走得通，因为这是一条生命的路。主从死里复活，那我们经历这种死亡各样的瑕疵如果我们走在这样一条舍己的路上，这条路一定能够走得通。这就叫做基督徒我们信耶稣得永生，这条路是一条永远生命的道路，是不会死的。这是我想我们在这简单说耶稣从死里复活到主给您进到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不断的晋升。我们当然也相信主主会再来。那我们相信主会再来，我们信主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预备我们的生活能够迎接主的再来我们最先的时候承认说我们是个罪人。那你看保罗到最后的时候，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中的罪人中的一个罪魁我们最先的时候是因信称义那我们后面的过的一个生活要因信称义，因信得荣耀，因信能够得胜我们接受主是我们个人的救主那我们要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要知道耶稣真的在我们生命中来做主，主掌握我们的我们的生命我们最先是愿意悔改，后面我们过的生活应该是一个背起自己十字架的这么样一个生活。我想所以我们所信的主我们的信所信的这些内容都是一样，但是神接着我们信心的不断深入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属灵的生活会不断的更新和变化。那好，我们讲说我们基督徒在地上都是因信称义当然我们也常常说我们的信心和行为，大家也经常为这些事情会有点就是在这两个之间来回的好像有点混淆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基督徒今天是可以靠着行为得救的，我们都是因为信主耶稣而得救。但是不是我们今天说一句我们信主了，那我们就得救了呢？我想应该不完全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的信心呢，实际上应该是跟我们的行为是一致的在雅各书里面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如果说我们信，但是我们的行为上面却没有表现出来的话，那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你若不行，你虽然信了，那个信是信了就是死的呀。所以我们的行为是反映着我们这个人的信心 那我们的信心跟行为是一致的，行为跟信心也是一致的。圣经里面说啊，你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啊，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啊就发出恶来啊，所以我们这个人呢、啊，里面如何，我们外面就表现出来如何。另外，我们如果我们信的话，你会发现一定会带出来一个信的行为啊。啊，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有啊讲到很多关于信心的事情，他的第二节就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完了之后就提到说亚伯拉罕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怎么样，挪亚因着信怎么样，亚伯拉罕因着信怎么样，摩西因着信怎么样，还列了很多的信心的伟人，你看见说他们因着信他们就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若信的话，一定会带出来啊，我们因着信心而有的一个而有的一个行动。所以，我们一个人啊不是我们这么一喊口号啊，或者说或者说我们表一个决心，或者我们一吹胸一顿足，哎，我们就有信心了，不是这样子的。信心是神在我们的生活中慢慢让我们建立起的。一个人，你好比说一个人刚接受主，我们经常会讲到说，哎，我们有弟兄姐妹有做决志祷告了，你会发现一个人刚刚他想要表达他信主的时候啊，他一定会都会有一些行为行为给表现出来。比如说啊，他愿意信主的话，他一定会对罪啊多少会有一点感觉啊，他也愿意来到弟兄姐妹中间，愿意来参加聚会啊，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哎，有一些人一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点愿意读神的话语啊，喜欢听主的道。在艰难的时候啊，他也会来呼求主的名，救紧主。所以说，你会发现，就算一个人刚刚信主或者刚刚表示信主，他如果真信的话，他一定会有一些信的行动来说明说啊，这个人是他是信主的。如果一个人他表示说他信主啊，你却在他身上看不出来有一点点好像信主的一个行动的话，那这个信我们要画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是真的信吗？我想我把这信心开始就提这些东西啊。那我们信主有什么有什么好处没有啦？我们当然刚开始啊，就是说啊，圣经上说啊，我们因信可以称义。那我们因信有没有什么奖励呢？我之前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是在 question 圣经是不是有什么说有因信有什么奖励？那大家觉得怎么样呢？这件事情呢，圣经还的确说过，因信是有奖励的，在那个希伯来说是一章第六节看大家怎么说呢？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不仅有圣经里面说神有赏赐啊，下面列了好多，我就不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啊。我们不仅神有赏赐，神还把这个赏赐也作为我们信心的一部分放在里面。我们不仅要信有神，而且是信神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信主啊，神要奖赏我们。 如果我们信主，如果只是单单的信的话，这个信就会漂浮在空中，我们都会觉得啊，那就是信吧。不，我们信主啊，会落到一个实际中间。我们信主啊，会经历到神的信实。如果信主经历不到神的信实的话，我们所信的就不会被坚固，我们也所信的也不能往再往前面去啊。所以啊，我们所信的会被神坚固，神并且要用我们一生的年日啊，用他自己做我们的奖赏来引导我们的信心。所以如果是没有神在我们所信的上面来奖赏我们的话，我们今天是站立不住的，是没有办法前行的。我们的信心一定会被神的信实所坚固。那下面就想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看我们的信心呢是如何得神坚固，如何主是如何让我们的信心呢能够增长的了。我想主让我们信心增长啊，一个增长的方向是我们的从我们信心的深度上面，我们的信总是要不断的深入。那另外一个信心的增长是从信的那个宽度上面。我们最先的时候可能在某一点上面特别信了，但是神让我们的信心是在各个方面来经历，都能够经历到信主。好比说我们最先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信主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经历我们信主。那第二件事情呢，我想我们就是要经历在服事中经历我们的信心被主人来增强。那第三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在跟随主走主的路上，能够来经历神来坚固我们的信心。第四一件事情，我想就是我们自己来舍己背起十字架这件事情上面来经历主的信实。最后啊是在征战上面能够经历到主自己经历主在这些事情上面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估计我今天不可能把这几点都讲完了，讲到哪里就算哪里吧。我想我们提到说我们的信心呢都是一个不断的加深的一个阶段呢。这个就是在罗马书里面说啊，我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呢，从信开始以至于信呢。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来看的话呢，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他是信心之父啊。亚伯拉罕走过的路啊，那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亚伯拉罕的故事啊。他就经历他最先的时候，神一召他出乌尔的时候，只是让他离开本族本家父家，让他出来。他就很简单的接受了主神的话，神吩咐他就出来了。但是亚伯拉罕他出来的时候他带着罗德出来这个是主没有神没有跟他说的。你都可以看见他是信，但是他信的并没有那么的一个绝对。他最先就有一个愿意信的一个信心，他就走出来了。他走出来之后，神就带领他，他经过了很长的路最后的时候，亚伯拉罕因为灾荒去到埃及啊，他在那个地方就大大的失败了。我想我们都知道他在那个地方让撒谎啊，就让说他的太太撒拉是他的妹子这个故事我们也都很清楚啊。但是神虽然他这样好像在信心上面失败啊，神却用他大能的手坚固他，让他从那个 那锁链中间能够脱落出来，他从埃及再回到了啊，回到了啊，回到了迦南地啊。我想虽然他这是一个失败，但是神却在失败中保守了他。后来的时候亚伯拉罕得儿子的故事，我想我们大家也都很清楚啊。啊，撒拉不能生啊，神应许他的儿子，那他就用人的办法啊生出来了以实玛利。虽然这些都是亚伯拉罕的失败，但是神却没有因为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好像就啊把他一棍子打死啊。但是神让他再等一些日子，告诉他那不是神所应许的，神要应许从撒拉生一个儿子给他。哎，他在这件等待的过程中间，他的信心能够更往前迈一步。当他要得儿子的时候啊，神的使者向他显现，在那个时候啊，他送那些使者出去的时候啊，圣经有句话说啊，耶和华说啊，我所要做的事岂能瞒着亚伯拉罕呢？我想我们如果能够知道主的事情，我们的信心啊是有多么的跟神有多么的亲近呢、啊？在这些上，我们信的有多么的明亮，他那个时候跟神是亲密的朋友。等到亚伯拉罕，后来的时候，神再一次想要来坚固他的信心，让他的信心再往前迈一步的时候，神就说啊，让他把他的独生子以撒献上。亚伯拉罕没有说什么，亚伯拉罕就如此行。当他的儿子问他说燔祭在哪里了，他说神必自己预备羔羊。我想这句话是亚伯拉罕的一个信心的一个非常明亮的一个见证了。他在那个时候他就看见了神的救赎。他知道要把他儿子献上，但是他说神必亲自预备做燔祭的羔羊。所以他看见了这个，看见了救赎。他不晓得他的儿子被他献上的时候会怎么样，但是他看见了这个救赎，他就欢欢喜喜把自己的独生儿子可以献上。我们有谁能够再把这些我们心中看为极宝贵的东西，我们不愿意放手的东西，我们还可以献在神的面前呢？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呢、啊。他在这个时候他的信心到达一个他信心的顶峰了啊！我想我们在地上的人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这一件事。但是当亚伯拉罕在地上的日子啊，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神应许他的，不仅是应许他儿子，神还应许他地图。这个地图啊，他的一生在地上都没有得着。所以圣经最后说，亚伯拉罕是存着信心死的啊，他在信心中看见神所应许的一定会成就。那今天我们在地上都非常明显，以色列人在迦南地还住在那个地方，为我们做见证说神的应许。是信实的，他是可信的可信的神。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一生，就知道我们的信心不是从一开始就能够刚强。亚伯拉罕从一开始也不可能把他所心爱的儿子献上。神带领他一生的道路，最后他走到可以把他的一切舍了献给神这在他儿子的事情上面他是得着了。但是在神应许他的地图上面他没有得着，他存着信心而死。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呢，我们不会一开始都信心刚强，但是神要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就如同亚伯拉罕一样，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深入，不断的深入，到最后我们能够脱离我们自己啊，我们完全的跟神能够联合在一起啊，这是我们提到说信心的深度的问题啊。我们再从广度上面来看我们的主怎么样训练我们的信心啊。那第一件事情，我想我们就是信主啊， 那就是单单的重在主自己上面。我们不要盯着人，我们一旦盯着人呢，你或像我们会中到仇敌的诡计，肯定就会失败。圣经在约书亚记，我们周五的时候查经的时候，正好读这一章22章的时候，那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就大家我们都知道神应许那迦南地给他们。最先的时候，他们到约旦河东的时候啊，就摩西领导他们征战的时候，就得了约旦河东的地。那有两个支派，两个半支派就在那个地方得了地。但是摩西说，你们要得这地的时候啊，你们要跟你们的弟兄一同到约旦河西去征战直到征战完了，你们才能真的得这地。哎，不错，所有的约旦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的弟兄就跟其他支派的弟兄一同到约旦河西迦南地区征战。最后他们征战打完仗了约书亚就差遣他们回去。你可以看见，这都是一同征战的弟兄，一同彼此帮助，最后得了地图的弟兄。但是这些弟兄支派之间，他们并不是那么信任，都是非常好的弟兄你看这些支派，他们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到约旦河东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老在琢磨了，要是我们中间有一条河隔着，要是这些弟兄将来离弃我们，不让我们去耶路撒冷怎么办呢？我们再弄一个事情在这地方提醒他们所以他们就在约旦河东筑了一座坛要做一个表记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与耶和华神有份的。但是这个筑坛不是一件随便的事情，但他们筑坛的时候他们不给他这个约旦河西的弟兄商量的，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但他们不跟他们商量，我想他们也没有太多的相信，他们就筑了坛。但河西的弟兄一看你在我们这个耶和华的约柜之外在示罗之外再筑一座坛，这样是不可以的。所以当他们一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就聚集在示罗，就要起来攻打约旦河东两个支派，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背逆了神，他们不走在神的路上。你可以看见说，同是一起征战的弟兄但是却没有彼此的信任，以至于因为事情的误会可以互相的攻击这就是看见说一件事情我们人是非常的不可靠。所以罗马书里面说神是真实的，人是虚谎的。因为我们是虚谎，我们经常犯罪别人不信我们，其实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如果也把我们的指望寄托在哪一个人身上，你会发现我们终究要失败。我们信主是信主是真实的，我们不是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人身上。如果你真的要信哪一个人的话，你真的要仔细查验那个事情如何。如果你就谁说什么你就信什么的话，你会发现你会一塌糊涂的。我们信的是主，不是信的是人。就算是弟兄姐妹，你不要把那个信心你信托在那件事情上面，终极会早失败。因为我们都会软弱，我们都会犯罪，所以我们信主的人要单单信主。所以信主我们就这么一说，但是要时常提醒我们信主那第二件事情，我想就是说我们在服事上面主要来带领和引导我们的信心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是非常清楚就是我们一个服事人就是一个奉献的人。当初以色列人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来的时候，他们一回到以色列地就有这些族长们就为神的殿甘心乐意地献上礼物在过来一些日子他们起来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在那地方筑坛献祭。祭坛是神和人相会的地方，人要来到神的祭坛面前圣经上说什么？ 我们不可空手朝见耶和华。哎，来到祭坛的时候要带礼物的，来到神面前要奉献的。但是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因为我们信主，我们不愿意奉献。问题在于说我们也不够啊，我们奉献了我们就没了。这个所以神让基督徒他的儿女啊在信心中间奉献，这正是神的奇妙的手，奉献啊，来坚固我们的信心。神就使用我们信主服侍主的奉献啊，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奉献不错，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尤其是啊，大家记得那个穷寡妇的故事吧？那个穷寡妇主说他把养生的钱都奉献，他那几个小钱没有多少，但一奉献他就没了。这就是有信心的人，他们相信说他们奉献了，他们的神会纪念他们；他们奉献了，啊，信实的神会成为他们的帮助，信实的神会给他们奖赏，让他们在奉献之后还能为耶和华神做见证说，说神是信实的，神是可靠的。这就是啊，我们经常说我们在信主的人呐，要起来服侍主，要奉献。我想。这件事情呢是很显而易见的，但是在生活中我们其实是非常难以操练这一件事情啊。你想我们尤其是年轻人都会说，哎呀，当我不是很忙的时候啊，我们就起来好好读主的话，我们就起来好好服侍主。这实在是一个实际的情况，大家都是非常的忙，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有太多的事情要去丢了。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来教会呢？哪有那么多时间读主的话？哪有那么多时间？更别提说奉献在神的面前服侍主了，没有时间啊，也没有很多时候年轻弟兄姐妹经济上面也没有建立起来，也没有金钱财力时间无力，什么都是匮乏的。我们哪有这些呢？但是你看见那些说，哎呀，等我不忙的时候，等我以后退休的时候，我来服侍主。你看见有几个人他年轻的时候这么说，等到他老了退休了，他还能够真的是说我来服侍主？你看见有几个弟兄姐妹，你去放眼看去，有几个年轻的时候留在信心上面学习经历主的人，他到老了的时候，他能够奉献，他能够起来服侍主，他能够还对神的话语有兴趣我想是很少例外的。就算有例外的，当你老了，你还拿什么奉献给神呢？你的记性差了，还能记得住主的话吗？你的力量衰残了，还能为主来做什么呢？就算记性还有，力量也还有，那也是我们没有在我们年轻生命里旺盛的奉献给主，也只不过是把我自己不要的剩下的来摆在主面前。其实这些没有什么生命的价值。神是让我们在信心中间来经历生命的丰富神把一些服事，把一些我们不能做的事情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好像是要剥夺我们，实际上就是要在这些事情上面训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交出去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信靠神，更多的依靠神。当神在你交出去的时候，他的信实顾念了你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是可靠的，神是信实的，我们的信心下面就可以再往前再往前走一步了。我想这是主在服事上面对我们的训练。那我们下面看主在这个让我们跟随主走主的路上如何来训练我们的信心这件事情，圣经有两个著名的故事。那一个呢是那个约纳的故事约纳我们的故事当我们都非常熟悉约纳是谁约纳是神使用的先知，先知的功能就是传神的话，神差遣他要去尼尼微传神的话，但是他不走神的路，他走相反的路，他要往他市去， 啊，他要逃离神的道路，因为约拉难道不愿意传神的话吗？不，他不愿意传给仇敌，他不愿意传给尼尼微的人，传给别人都是可以啊。所以他不愿意走这主所为他定的这条路，因为他只在那个时候尼尼微就是亚述当时亚述还不是那么强盛，已经在开始欺负以色列人了。后来你知道亚述尼尼微的人，就是因为约拿传了福音，他们全城的人悔改了，神就把亚述帝国给兴起来了。最终亚述帝国离了以色列北国。所以我们今天你会愿意做这件事情吗？在我们的生活中你会愿意跟你的对头帮助他吗？那个对头将来有一天就是要起来灭你的那一位。我想神有些时候也会让我们经历约拿所经历的。约拿到最后的时候都非常的难过。他就是在第四章三节里头说，耶和华呀，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这是神让带领一个人走他的路，有一些路是我们不愿意走的，但是那条路是神计划的路，是好像背着我们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一条路啊。神使用亚述来管教以色列的北国，但是亚述后来很快也都灭亡了都有神的手，但是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能够像约拿这样吗？虽然神让我们走这条路，但是我们走了另外一条路。最后约拿在鱼腹里面待了三日，还是回到尼尼微去了。有很多事情我们是外面不愿意做，但是主让我们做，我们可以顺服下来，来做这一件事情。那这是约拿，这是神让他走这条路，他不愿意走。但是还有圣经一个巴兰的故事，是神不让他走这条路啊，他偏要走这条路，因为他有他一个愿望，他喜爱钱财，那他知道神禁止，但在神面前一求，好像是神要我走，他就走了。当他决定要走的时候，神就很不喜悦，神的使者就在路上拦截他。这拦截的结果就是那个巴兰所骑的那个驴啊，就在路上停下来，挡住巴兰前进的道，那个驴啊不为他效力。那巴兰一看，你以前老师的让我骑，今天怎么造反了？巴兰就打了那个驴三次，最后神让那个驴开口说话了。你会发现我们在生活中有些时候神让我们我们偏要想走一些路的时候，非常想走，我们觉得就是神让我们走的，但是你会发现你一走，那有一条驴来堵住你的路啊，那怎么就不想不让你走啊？我想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以前有些跟我们一同同工的，跟我们一同服侍的，以前都是默默的支持我们的，就如同那个驴一样。当有一天的时候，这些人站起来跟我们作对，站起来跟我们论理，以前从来是默默无声的，如今却开口了。当我们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这条路是神让我们走的路吗？我们是否信的或者我们所看见的是有不对的主在这些事情上面不让我们走的事情，我们如果是有这些迹象表明的时候，我们能够信主吗？还能够坚信说主既不让我们走，那我们就不走，我们就不走巴兰类似的道路。我想神在我们跟随主走主的路上，主往哪里去啊，我们学习往哪在信心里面就往哪里去。主不让我们去的，那我们 就在信心里面说主是对的，那我们就不走这条路，尽管我们的肉体啊就是都是啊非常想啊想走这一条路的。嗯，我想时间已经过了，其实我已经讲了很超了好多好一些时间了。那剩下的两点呢，我就不谈了，可能就觉得我们这个生命也没有到那个地步，要在那个十字架的上面和为主征战的上面再有更多的交锋，这件事情可能现在也不是时候啊。那我想我就把我说的总结一下好了。我想今天提到了有很多的信心的道理，也讲了就是挺多的故事。我想只有一个心愿，就是主激励我们能够我们不只是说我们信主啊，我们在信心里面要迈出信心的脚步啊。神是信实的，是可我们信主信神，这个是可信的。我们既如此信，我们在生活中就如此跟随，如此行了。那神是真实的，人是虚幻的，所以希望我们的眼目啊，我们都能够学习啊，说啊，把我们的眼目啊注视在主的身上。我们信主，不仅信主，而且信主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啊。那主一定在这些事情上面，只要我们愿意啊，主一定会在我们信心的深度和广度上面都能增加我们的信心啊。我们基督徒信主啊，就要靠着主得胜了。我最后把约翰一书那句话重复一遍，就是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呢，我们从信心开始，我们信主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信心了。那我们一生都是在信心里面学习，从信开始一直到终了，从信以至于行了。我想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